我读初中嘅时候，学校里面有一科叫做 science， 即系 science 咧。其中一课里面咧就讲到咧蝴蝶成长嘅过程。当时嘅初中课本里面图文并茂，用图画方式将蝴蝶点样咧，即系你嘅成长嘅一生嚟画出嚟。蝴蝶点样由个卵化身为呢个嘅毛虫，后来又由呢个毛虫慢慢嘅化身为呢个蛹，最后咧由蛹化为呢个蝴蝶。整个过程是令好多人感到赞叹的。不过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时班里面有一个男同学，他真的在郊野的树发现了，找到几棵树枝上面有些蛹，然后就将这些蛹连树枝一起剪了下来带回到学校里面。所以当时上堂的时候说，我们全部涌过去，你要看看这些蛹。更神奇的就是其中一个蛹啱啱喺上堂嘅时候咧，就成熟啦。我哋睇见佢蛹裂开咗，嗰只蝴蝶咧爬出嚟。哇！嗰刻里边咧，即系我哋感到好惊讶。我呢个咧喺城市长大，只系多见大厦少见树木嘅初中生咧，喺嗰时候咧望住呢个情景咧，简直系目瞪口呆啊！生命好奇妙，明明系一条毛虫，但系用啲细丝嚟到包裹之后，就会咧幻化成为咗美丽嘅蝴蝶。在变为蝴蝶之前，明明是丑小怪，但当个蛹破开之后，就变成了穿上了美丽羽衣的仙女。圣经都是这样讲给我们听，我们的生命本来好像毛虫一样，但神拯救我们，让我们变成为蝴蝶。我们每一位属神的儿女都要经历生命的转变。神要让我们的生命从前属于魔鬼，从前被这个情欲所捆绑，从前会在罪里面变成了充住基督荣美神的那个流露住基督那种馨香的一个新的生命。今天我讲的题目是生命更新的系列的一饶恕和仇恨。我想跟弟兄姊妹透过这个题目去思想，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见到很多的信徒虽然信了主，但是生命里面并没有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喜乐平安，并没有流露住基督那种荣美，因为这些生命它们被仇恨所充满，被仇恨所吞噬。很多时候这些仇恨在我们生命里面都自然流露了出来，遮盖了原本神赐给我们的喜乐，神赐给我们的平安，神赐给我们那份爱。唯有当我们愿意以饶恕来代替仇恨的时候，生命才能够被释放，生命才能够坦然自由地来到神面前敬拜亲近祂，并且会在祂面前流露住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流露住那份的荣美。愿我们在今天的讲道当中都能够得到神的鼓励，圣灵的提醒。让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求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你光照我们，也许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一直以来都被捆绑，又被不同的东西捆绑，求你让我们得以释放，让我们生命被更新，好像毛虫变成蝴蝶一样，让我们成为主贵重的儿女，流露住主的荣美。愿你释放我们，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名求。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次，教会里面一个高中的团契邀请我负责一个聚会，他请我讲的题目是饶恕。我好努力的准备，又睇圣经，又查圣经，又睇唔同嘅参考书。到咗周会开始之后，我咧就首先问下啲团友：啊，你哋有冇试过咧憎一啲人嘅咧？有冇啲人曾经伤害过你，以至到咧到今日都记得呢份伤害噶？啊，即系到今日都仲憎嗰个人咧？啲团友咧就议论纷纷啦。咁佢哋就话：有啊有啊有啊！咧、啊，我记得有个同学啊，佢嗰次攞咗我啲嘢唔还翻俾我啊，所以我好嬲噶。有啲就話啦，哎，我記得啊，有一個同學啊，有個朋友啊，明明約佢兩點㗎，遲到半粒鐘，哇，真係嬲到我啊！於是我又問大家啦，咁你願唔願意去饒恕呢啲傷害你嘅人呢？咁大家回答就話，唉、哎，雖然好嬲，但都算數啦，我都肯原諒佢嘅，畢竟大家都好朋友嘛。啊，如果我問下你啊，你有冇試過啲嘅朋人傷害過你？令到咧，今日你都好憤怒，一講佢嘅名咧，你就嬲死佢嘅咧。 有冇试过啊？要唔要举下手啊？我谂咧，长者会即刻谂起，哇！当年走日本仔嘅时候啊，嗰啲萝卜头啊，哇！真系到今日一讲起啊，我憎佢啊！咧咁都唔知点解啲孙仔孙女啊，成日都话食寿司，食咗萝卜头就话即系仲食寿司啊！唔知你有冇见嗰啲长者咁样嬲法喎？系嘛？我咧好顺利咁完成咗嗰次嘅团契周会，但喺我心灵里边咧，我明白其实呢啲高中嘅团友咧，其实佢哋唔系好真正明白咩叫仇恨，佢哋更加咧未经历到咩叫真正嘅饶恕，攞咗人哋嘅嘢或者自己嘅嘢俾人攞咗，又或者人迟到，固然咧会令到人感到愤怒啦。但呢啲愤怒只不过系为一啲好小嘅事嘅缘故啫。所以呢啲团友要表示饶恕，其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而他们的饶恕，他们乐意的饶恕，不是因为他们去愿意去遵行圣经的真理，而因为他们很年轻，在年轻日子里面他们对人生的经验太少，不明白什么叫恨和什么叫伤害，所以他们觉得饶恕是很容易。其实不仅是这些呢，17、18岁的团友不明白，有时在教会里面很多信徒都不明白，因为当人真正地感受到被伤害，并且有深地被刺伤的时候，人才能够明白仇是什么，而在那刻里面才明白要饶恕其实是相当难的。所以教会里面很多信徒不一定明白，其实就算牧师都不是很明白的，我们很多时候只是教导弟兄姊妹，告诉弟兄姊妹知道我们要去饶恕，我们要去爱心，但真正的饶恕是什么，恐怕我们有时连牧师都不太知道。很多年前，当我仍然在一个传道初歌的时候，某一个星期三的早上，教会就同工一起有这个同工会，忽然之间教会的大门声响起了，于是我们去应门，原来是教会里面一位的长者，他回到教会里面，虽然是同工会，不过我们没有拒绝这位的长者，因为这位长者心里面有很多的事很想来到分享，好想咧嚟到教会嘅牧者为佢祷告，于是乎我哋邀请佢一同参与同工会，大家有分享同埋咧有交通。喺分享嘅时候，佢咧提及佢独立咁去照顾嗰位中风嘅丈夫嗰种嘅辛苦，佢埋怨自己嘅人生里边被呢位丈夫加害得太过惨啦，佢好感触神咧冇让佢过嗰啲好嘅日子，安乐嘅日子。通常牧师咧都有一个通病，就好中意去教导人嘅，每一句说话都系教导人，你应该咁样做，你要咁样做。啲牧师咧只系能够接受咧去赞美神嘅说话，满口咧就系感谢主，赞美神，哇神真系好啦。但系当有人咧喺佢面前讲一啲埋怨嘅说话嘅时候咧，啲牧师咧好自然一听到埋怨嘅说话，就会提醒对方，话俾佢对方知道，神系好噶，神系慈爱噶，你要对神有信心啊。你现在所面对的苦难呢，其实是化妆的祝福。当时教会那位牧师呢都这样大义凛然这样就教导这位长者了。结果这位长者呢好像缺题这样，在所有同工面前痛哭，并且很愤怒这样来指责神和埋怨这位牧师。这位的姊妹年轻的时候，那位美男子怎样来追求他，但是婚后怎样出现了第三者、第四者。婚前原本是诚实可信的男子汉，婚后忽然间就变成了一位只向太太伸手要钱，不理会家里面一切需要大小的需要，并且只是随时发脾气又动手的负心汉。挨了很多年了，子女终于长大离巢，以为可以有些安乐的日子过，但忽然之间这位又烟又酒又花心的丈夫竟然中风。更加不幸的就是这次中风没有让这个家庭里面的负资产来到离去，而是成为更加负的资产。他成为了一位即手脚都不灵，需要太太去照顾的中年的废人。就是这样，这位太太满心的埋怨这样来到继续照顾这位的丈夫，并且经常的来到忍受住丈夫在这个中风之后的很多的怨言、很多的脾气、很多的愤怒。这一切一切让这位长者心里面对丈夫充满着愤怒和仇恨。而没有学过辅导的牧师呢， 聽完呢位長者心聲之後，就打開一本聖經，揭去聖經裏面教導關於饒恕的經文，就讀俾呢位長者聽，又按照聖經的教導，用屬靈的權威話俾呢位長者知道，你要饒恕呢位不忠的丈夫。結果呢，就好似頭先我所講，呢位嘅姊妹痛哭，佢拒絕饒恕，並且指責神同埋牧者。教會呢裏面常常都講饒恕嘅，饒恕嘅經文亦都係我哋所熟悉嘅，所以我哋頭先讀過嗰啲饒恕嘅經文，我哋都唔會為佢哋作任何嘅即係聖經嘅解釋。好多信徒都知道要饒恕別人，於是乎我哋會要求人去要求我哋身邊嘅弟兄姊妹學習去饒恕。當我哋喺小組裏面、團契裏面聽到有人分享佢心裏面有憤怒、心裏面有仇恨嘅時候，我哋自然第一個反應就係提醒同埋教導我哋身邊嘅弟兄姊妹，話俾佢知嗱，我哋要饒恕人啦。結果好多時候我哋都唔明白對方嘅傷痛，更加唔明白喺對方心底裏面個傷，即係過去所承受嘅嗰種嘅痛楚。我哋甚至冇為對方嘅傷口做任何嘅包裹。教會裏面常常都講愛、講饒恕，因為咁嘅緣故，好多信徒都知道我哋應該去饒恕別人，所以我都唔需要為嗰啲饒恕嘅經文作任何嘅解釋。但係當別人傷害我哋嘅時候，我哋自己會話俾自己知啊，聖經提醒我要饒恕。我哋身邊嘅團友、導師、牧者，同樣都提醒我要去饒恕別人。結果好自然地，我哋草草地就同意。好啦，我饒恕對方，我饒恕佢，喺神面前禱告話啊，主啊，我饒恕佢。但冇幾耐，我哋就發現喺心裏面嘅傷痛，佢並冇離開，佢不時湧出嚟，心裏面嘅仇恨亦都冇消失，久唔久又出現。於是乎，一次又一次喺我哋講完饒恕之後，呢個傷痛仇恨又再浮現喺我哋心底裏面。我哋質問究竟係咪真係饒恕咗人呢？我哋唔係已經講咗話饒恕咩？我唔係已經喺神面前禱告咗話我饒恕咩？甚至可能我哋咧走去握個手，話俾對方知我饒恕你啦。但係點解我心底裏面依然間有咁多嘅咁多恨呢？唔通真係 I can forgive but I can't forget？ 其實饒恕唔係咧忘記。當我哋饒恕咗傷害我哋人、傷害我哋嘅人之後，我哋仍然會深深咁記得嗰啲曾經發生過嘅事。晚年嘅時候嘅保羅，佢提到馬可嘅時候，喺呢個提摩太後書裏面咁樣講，佢話馬可喺傳道嘅事上面於我有益處。佢仍然記得當年青嘅時候，佢同巴拿巴去宣教行程嘅時候，佢本來同巴拿巴係最佳嘅拍檔，不過喺宣教行程上面，因為馬可嘅中途離隊，結果這個最佳拍檔就要分道揚镳。他深深地記得馬可所曾經發生的事，他深深地記得馬可對他的傷害，不過他原諒了馬可。所以饒恕並不是代表著忘記，我們饒恕了傷害我們人之後，我們仍然會記得所曾經發生過的事。饒恕都不是否認，不是否認過有這些事的存在，饒恕不是將這些傷害或者事情來取消，我們所受的傷害仍然間深深地印在我們心靈裡面。否認只不過代表著我們在傷口上面用否認的外衣來遮蓋著那個傷口，但這個傷口依然存在。否認只是代表著一種阿 Q 的精神，告訴自己知道它沒有的，它不存在的，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但是那些事是存在的。饒恕并不是抑鬱，并不是压抑，饒恕亦都不是逃避。饒恕不是代表着我们不去提那些伤害，亦都不是说我们不想去想起那些事，亦都不是代表着我们不当我们当那些事是一切没有发生过，我们只是当我得个教训算了，或者说我当时蠢了，这样被人伤害了，下次我会聪明了一点。饒恕在一个心境上面，或者说在一个态度上面的转变。创世纪43:30那处提到约瑟，约瑟曾经被他哥哥出卖， 当佢出卖卖到去埃及嗰处嘅时候，佢成为咗阶下囚，成为咗奴隶，成为咗阶下囚，后来成为咗埃及嘅宰相。喺嗰段即系冇机会再翻到父家里边，见到自己哥哥同埋父亲前途可能从此就冇晒嘅日子里边，唔知几多次约瑟可能系半夜瞓唔着，佢醒翻嘅时候谂翻起喺父家里边同家人一齐嘅日子咧。可能在那段日子里面在半夜的时候他落泪，又或者很多次当他呢、就是做奴隶很辛苦的时候，他会感触从前他的自由人在家里面被父亲所宠爱的时候，哇，那些日子跟今天是几个不同呢。又或者当他在监里面坐在监的时候，可能他都会想起昔日跟父亲一起的时候，他是父亲所最宠爱的儿子，今天连明天可不可以生存他都不知道。不过后来他有机会成为了埃及的宰相，并且更奇妙的就是迦南地有饥荒，于是乎他哥哥就来到埃及那处嗲粮，面对着当时这个哥哥来嗲粮的时候，约瑟有机会亲自的面对他们。当他面对着这些出卖过去的哥哥，而哥哥又认不出他的时候，我心里面其实有绝对的机会可以报复，重重地处罚你要残害他哥哥，发泄他心底里面那份愤怒和仇恨。当年怎样出卖自己，让自己失去了父家，失去了自由，饱受那么多艰苦，说今日机会到眼前了。圣经提到当他面对着哥哥的时候，他心里面难过。圣经又提到他急忙找一个可哭的地方，他入到自己屋里面哭了一场。我相信圣经很简单几个字而已，说他哭了一场，但这一场的眼泪可能是包含着几十年来的一切的艰苦伤痛。这一场的哭可能是约瑟心里面一生里面最深的痛哭。约瑟痛哭因为他的确受过苦，约瑟痛哭因为他真的有仇恨，约瑟痛哭因为他心底里面的伤口在见到哥哥的时候被触动了，所以那刻里面他痛哭。但是圣经也都给我们看见他饶恕他哥哥。创世纪第50章20节那处提到，当他父亲雅各离世之后，他的哥哥曾经出卖他哥哥，很担心死了，爸爸死了，爸爸不在这里之后会不会约瑟报复我们呢？过去约瑟没有报复我们，可能因为爸爸在生，今天爸爸死了之后不知道怎么办。于是乎他哥哥一个一个这样来到去约瑟面前请求约瑟饶恕。约瑟怎样回答呢？约瑟这样回答，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是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约瑟的心态改变了，他没有忘记曾经有过的出卖，他没有忘记自己曾经成为了奴隶，他也没有忘记自己曾经成为阶下囚，同样没有忘记他成为了宰相，有机会向哥哥报复。但他有一个新的角度，全新的来到理解，他告诉哥哥知道，这些事其实有神的心意，这些事是要成就今日的这个景况。所以他不需要恨，他不再需要仇恨，他再不需要报复，而这个才是真的饶恕。饶恕是人首先去明白自己心底里面有个伤痕伤害，不是去否认，不是去压抑，不是忘记，而是一个新的态度，一个新的心境，一个新的理解，这个才是真的饶恕。要饶恕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在崇拜里面听到讲道，或者牧师鼓励我们，团友导师鼓励我们去饶恕，于是乎一刻我说我饶恕了，我在神面前祷告说，主啊，我愿意饶恕，然后走过去跟他握手，我饶恕你了。很多时候这些场景都是在那些妈妈去当小孩子冲突的时候就会见得到的。妈妈就跟小朋友说，嗱，佢原谅对方咧，同对方讲，即系握手咧，我原谅你啦。由嗰个细路仔喺度喊，喺度喊，即系其实我唔愿意噶啦，都走过嚟握手啊。最深啊，嗰粒糖俾佢食咗， 我最深嘅玩具俾佢抢咗，仲整烂咗。话而喺阿妈嘅权威之下、压迫之下，佢就好啦，原谅对方啦，喊住咁原谅。但其实唔系真嘅原谅。不过阿妈就好满足啦，啊，我儿女终于学识咗原谅啦。真嘅饶恕，或者要学习饶恕，首先第一步，其实系要明白、要睇到、要知道自己系受伤，并且要深深咁感受到自己嘅伤系几咁深，咁先至能够去饶恕，先至话可以学习去饶恕。刚才我提到嗰啲嘅即系高中生、嗰高中嘅团友，佢哋嗰啲饶恕唔系真嘅饶恕，点解呢？因为佢哋根本未受过伤，俾人攞咗擦胶，或者俾人攞咗啲嘢，系转个头佢可能攞翻人哋啲嘢啦。所以换句话讲，佢根本只系当嗰啲攞下擦胶啊、迟到啊，系耍下花枪咁样嘅啫。所以嗰个唔系真正嘅伤害，都唔系真正嘅饶恕。真正嘅受伤系好厉害。有一个太太，当佢知道佢嘅丈夫喺外边有女人嘅时候，你知唔知有咩反应啊？问一下啲姊妹啊，你会有咩反应啊？我饶恕我丈夫。呢个太太佢全然嘅崩溃，佢除咗失眠之外，佢拒绝见佢嘅丈夫，佢心里面充满咗愤怒，佢决定报复。佢每日打好多次电话去佢丈夫嗰个公司嗰处，然后当面咁闹佢。佢每日 send 好多个电邮去数臭佢。佢喺屋企嘅所有墙上面、天花上面都用嗰啲 marker 写住闹个丈夫，话呢个丈夫点样负心、点样衰法、点样系可憎、点样全世界最卑鄙嘅男人。佢唔仅喺屋里边写，屋外边都写，甚至将丈夫嘅车都照写。哇！唔知啲丈夫听到之后有咩反应？如果你有车嘅话，你会有咩反应呢？佢要全世界人都知道，身边呢个男人是几咁衰、几咁丑、几咁可憎。佢让所有人知道身边呢个男人点样有负于佢，点样嚟到出卖咗佢，点样深深咁伤害咗佢。佢呢个反应就让我哋知道，让我明白受伤嘅生命其实系几咁，嗰伤痛系几咁可、几咁深，嗰反应系几咁可怕。呢个反应先至系让我哋体会到这个太太真正的受伤害。一个人连自己受伤都不知道，又怎会走去求医呢？要学习饶恕，首先就要看到、感受到、深深地触摸到自己受伤害。当自己受伤害，才愿意来到这位医治的主的树，求医治、求恩典、求怜悯。这位太太她仍然未知道自己受伤害，他只是感受到自己心底里面的愤怒。当然我这句说话讲完之后呢，那位太太听到未必同意，因为呢他的言辞里面很多的伤害这个字眼。我说他未深深 地明白到自己受伤害，因为他未感受到这份伤害需要医治。他只是感受到伤害带给他的就是愤怒，他要报复，他呢要来到呢追究这个男人，这个男人已经伤害了他。他仍然未知道自己受伤。要饶恕，第二步就是人要去面对，肯去面对这个伤痛、这个伤害。虽然知道那个人有负于我，虽然知道这个人插了我的刀，不过黑里面可能愤怒已经遮盖了一切的伤痛了。所以当我们真正感受到伤痛、摸到伤痛，我们还需要肯去面对这个伤痛，承认这个伤痛。当我们不愿意承认这个伤痛，又或者我们否认这个是伤痛的时候，又或者我们压抑这个伤痛的时候，又或者我们逃避这个伤痛的时候，我们都不太容易学到什么叫饶恕。面对伤痛其实不太容易，因为很多时候其他人都不太明白。当我们讲这些伤痛出来的时候，身边的人未必会愿意回应我们。我们如果见到刚才那个太太的时候，我们可能的反应就是，哇，她癫了，用不用这样啊？这个世界里面十个男人可能有九个都在外面滚的啦，第十个都通常在教会里面，不过都不一定是。于是乎呢，我们会觉得，哇，这个太太不用这样的，这个反应似乎过分了，她应该去见医生，吃下药镇定一下她。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要愿意将这种伤痛讲给别人知，因为身边的人未必能够明白。又或者我们社会文化很多时候都要我们去掩饰压抑我们那种伤痛。譬如有些太太当丈夫过了身的时候，她不让亲戚朋友知道啊，我们家里面我丈夫过身，因为她成长的文化告诉她知道当家里面没有男人的时候是会被人欺负的。有是的，在农村里面男性很重要，没有男人这个家就会被人欺负，但来到香港的时候她都会这样逃避，不被人知道她所面对的艰苦。最近我看见的新闻令我很伤痛，因为这个新闻就是一个6岁的小朋友被人挖了眼出来，而我看见的是这个家庭里面的人，他们不太肯去面对这件事件，虽然很多证据证明是一些亲人所做，不过他们都愿意都宁愿去否认，不可能的，是另一个人，那个人不是讲我们的话的，那个人是另外一种人来的。所以当我们不肯愿意去面对这个伤痛的时候，又怎能够触摸到这个伤痛，知道这个伤痛比自己所即对自己伤害几咁深，又怎愿意将这个伤痛带到那位医治的主那处求医治求恩典呢？教会的时候都很道德地教我们，要我们去饶恕，要我们学习去原谅。于是乎很多时候我们如果不肯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会被人认为我们不爱主，不肯去遵行真理。但很多时候身边的人并没有体恤我们所受的伤害，你都不知道原来在那个受伤害的时刻里面，我们需要很多时间才能够学会饶恕。肯面对这些伤痛，不是叫我们永远沉浸在那些伤痛里面，好像乞衣这样要乞求别人的同情。肯面对这些伤痛也不是叫我们要去自怜，好像受伤的狗躲在洞里面来到哀鸣舔自己的伤口。肯面对伤痛是代表着我们愿意来处理这个伤口，处理这个伤痛。当这个伤口被触动的时候，那种痛楚就会出现，你痛楚是告诉我们知道啊，其实面对这个伤口一点都不容易。我们当中的护士可以告诉我们知道消毒的时候呢其实是很伤痛的，因为那些消毒水碰到伤口的时候呢是会痛。不过只有当我们去接触这个伤口去消毒去处理的时候，伤口才有好的那一日。要学习饶恕，第三就是我们要肯去了解。肯去了解什么呢？就是肯去问啊，为什么那个人会这样做的呢？那个伤害我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做的？当我们接触我们的伤口，消毒我们的伤口之后，我们才有力量去问啊，究竟这个人他做出这样的事，做出这样这样违背天地良心的事，哇，这么残忍，这么没有人性的事，究竟什么原因令他这样做呢？从前只是觉得这个人没有人性，从前只是觉得哇，这个世界这么多人死，为什么他不死？但今日愿意问多一句，什么原因他会做这件事呢？当我们愿意这样问的时候，是代表着我们的眼光，我们的目光从专注自己的伤痛可以转变，肯去了解，肯去明白，肯去知道伤害我的人究竟是怎样的。这样我们才能够为对方付出了一点的同情啊，原来这个世界上面最苦的那个不是我，最苦的那个原来是他。我曾经见过一个见证，在一本书里面是讲述美国一位姊妹。这位姊妹呢在见证里面讲到，她成长自一个破碎的家庭，母亲独立地照顾她们，后来母亲有了男朋友，而这个男朋友竟然侵犯了这位的即是小个的这个姊妹，儿时的这个姊妹。她就去告诉妈妈知，不过呢妈妈没有理会，所以在心底里面她对妈妈有着一份很深的愤怒，一份很深的恨。他们后来离家出走，开始跟这些黑道中人走在一起，吸毒滥交就成为了生活里面的所有的内容。直到在监狱里面他有机会遇到了耶稣基督，信主，神赐给他一个新的生命。不过虽然信了主，出了监，离开了这些从前的毒品和滥交的行为，但是心灵的深处他都不能够去原谅饶恕他妈妈。 無論牧者、導師、輔導員怎樣鼓勵，對他來說都不容易。直到一天，他終於有鼓起勇氣去探望那位父別多年的母親。當他探望這位已經年老的母親的時候，他跟他媽媽再提起兒時他所受過的這些侵犯的時候，他那位年老的母親在他面前痛哭，向他表達那份的請求原諒。在那裡面才明白，原來他小的時候他媽媽不是不知道這些事，不是呢、不願意去關心他，只是在那刻裡面這個的單親的母親，他根本沒有能力去保護自己的女兒，也沒有能力去面對那位暴力 的男朋友。在那刻裡面，這位的姊妹，他心裡面再不是恨他的母親，而是對母親出現了一份的同情。他明白作為一個女性單獨的去承擔這個家仇，她都要面對著很多的痛楚，而今天長大了，她有能力去面對，於是乎她對她母親多了一份的同情。學習饒恕第四方面就是需要有決心。饒恕其實是包括著決心的，包含著決心。饒恕不是說講了說、我饒恕她那就饒恕了，很多時候都會反反覆覆。今天我說饒恕，明天那份的憤怒又來回，那份的饒恕就會消失。所以很多時候我們需要有決心。有位姊妹當她信了主之後，她呢決心學習去饒恕從前傷害了她的人。只不過當她見到那位從前傷害的人絲毫沒有悔意，甚至乎呢她的人生更加順利，而不是好像我們常常說的有報應的、竟然間他沒有報應，而有很多時候呢更加充滿著順利的時候，他心裡面有更多的憤怒，心裡面更多的傷痛。他問哇，為什麼這些這樣惡人、這些這樣衰人、這樣壞人竟然沒有報應的？為什麼事情這麼順利的？究竟有沒有天的？天有沒有眼的？詩篇73篇裡面詩人來到神面前問，为什么恶人更加顺利呢？为什么恶人更加咁肥嘅，即是长到肥肥白白，哇更加顺利、但是呢我们愿意敬畏神的人就咁可怜嘅。直到这个诗人他来到神的殿，看见神将那些恶人摆在滑地让他们沉沦的时候，他才至明白他心里面为这些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心怀不平原来是多余。这个就是反反复复，饒恕里面很多时候都会反反复复，所以饒恕是需要有决心。当我们愿意有决心的时候，下一次当我们有反复的时候，我们愤怒、我们哀伤、我们痛哭之后，我们再一次在神面前说，学习主啊，我愿意继续去饒恕。最后呢，饒恕除了 从望自己的伤痛去望下对方之外，仲要望我哋嘅神，望十字架。饒恕系需要力量嘅，冇力量根本上冇办法饒恕。而受伤嘅人边处揾到力量呢？而个力量唔系从自己嗰处而嚟，因为自己已经筋疲力竭。呢个力量系需要从神嗰处而嚟，只有从神嗰处得到力量，先至能够有力去饒恕。只有嚟到呢位爱嘅主嗰处，喺个主嗰处得到爱嘅时候，先至明白原來在主嗰處愛的力量可以讓我們饒恕。只有當我們眼目轉過來望十字架，望見十字架上面的主，祂發出饒恕，饒恕那些傷害的人，而只有當我們眼睛去望十字架，望見十字架上面的主，祂愛我們，為我們死的時候，在那刻我們才明白十字架上的愛是無條件的愛，也在那處看到神對我們那份愛是幾咁深，同埋睇到我哋自己本身嘅罪亦都系几咁深，我哋对别人嘅伤害、对主嘅伤害又几咁深，而喺嗰刻里边先至明白咩系爱嘅力量，使我哋愿意去伤害咗嗰啲去饶恕嗰啲伤害我哋嘅人，亦都只有望住十字架时候先明白嗰啲伤害我哋人嘅伤害其实都唔算得乜嘢，因为我哋嘅喺主嘅爱里边，一切嘅伤害都变成咗唔算系啲乜嘢。弟兄姊妹，信了主之后，生命是需要更新。我常常都咁话俾弟兄姊妹知， 在信了主之后，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意，就是我们不再活在旧的那种生命里面，而应该活在神的生命里面。我们需要来到自死旧的生命，让新的生命活出来。我们应该好像刚才我读的圣经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所说，我们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要穿上的新人。保罗用除衫来形容，告诉我们知道我们要除去旧的衣服，穿上新的衣服。这个旧的衣服就是被私欲的迷惑并且是渐渐的变坏，而新的衣服是有神的荣耀，有神的荣美，有仁义圣洁，流露住基督那种的爱。圣经这样鼓励我们要来到更新我们生命。所以结束的时候，我想鼓励我们弟兄姊妹靠着圣灵将旧的生命来到放低，靠着圣灵将心底里面的恨交给神，靠着圣灵仰望十字架，在那树看到真正的饶恕是什么。如果你仍然未信主，在中的你仍然未信主，我同样都会鼓励你，生命如果被仇恨来到捆绑的时候，生命就不太容易找到真正的喜乐和平安。但是我也想告诉你，在耶稣里面，当我们靠着主的时候，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我们能够靠主的爱将绑住我们生命的恨放低，并且在恨里面找到真正的饶恕。